在佛旁边，因为他身体都会发出这个紫磨金色的光芒啊，所以佛呢教他一个方法，因为身体很亮，他又常常在佛旁边，那让很多居士看不到佛，啊，就是会遮住佛的，就是会好像意思是，会变成别人看佛的会障碍到别人来看到佛。那佛呢就叫大迦叶尊者一个方式，就是手抱拳，你抱拳，抱拳他就那个光就啊就含住了，不会放出来。所以你看那个迦叶尊者的佛像啊，那个像哈、啊，尊者像，佛陀的旁边两个侍者，一个舍利佛，一个迦叶，或是阿难和迦叶哈、啊，有的是磕阿难跟迦叶，有的是磕舍利佛跟迦叶，两大弟子。那么一定有一尊是抱拳的，抱拳的就是迦叶尊者，好，你们要有一个尝试哈。那么他为什么要抱拳呢？因为他的光芒很大啊，所以呢，他要抱，佛教他一个方式就是抱拳，抱拳呢，那光呢就不会那么大了。第五个，丰饶珍宝啊，就是你出生所在的地方。就福报很大，啊，就比较很多珍宝，好。第六，身贤善假，好。这个丰饶珍宝，这可能是指一般呐，哈，一般。可是有些修行人不见得哦，好。像那个解空尊者须菩提，他一出生的时候，他家里的仓库就完全没有珍宝了，空空的。他的妈妈本来家里很多珍宝的，结果他一出生，珍宝全部没有了，仓库都空了，家里面都没有东西了。那这个他妈妈爸爸就觉得啊，这是一个异象，怕他是一个很不好的小孩，就请人算命，帮这个须菩提算命，解空尊者须菩提啊，就帮他算命，结果才发现，结果是个好象。大好的一个征兆，是个大的瑞相，啊，以后必定是个圣人，好，这是须菩提的一个故事了，好，所以我们讲的这个丰饶珍宝哈，一般来讲是这样，特殊状况就不是这样。第六个身贤善假，啊，身贤善假，好，他是生在啊很好的人家。第七，身得为王，他可能会感召到他是做国王。好，第八，做金轮王，啊，金轮王，金轮王是在人寿8万岁以前才有金轮王，8万岁以后感召的就没有这个金轮王了，啊，就是一般的那种国王。好，第九，升梵天寿命一劫，啊，他可以啊升到梵天。寿命可以到一劫，好。第十不堕恶道啊，他不会堕落到恶道。第11后生还能敬重三宝啊，未来生中他还有能够敬重这三宝。好，这个是指这个我们讲11种功德，照相功德的11种功德。我们看隔壁这一行哈，若能临终发言造佛像，乃至如卖啊，这个字怎么念？卖夫？哦，抱歉啊，这个字我没查字典哈，这比较少看到。意思是一点点哈，能除30、80亿劫生死之罪。你看哈，造一点，乃至你只有发心一点点哈，发心一点点造佛像。你就能够除30、81劫的生死之罪，啊，自心念佛一生亦如是。如果我们自心念佛哈，这一生也一样哈，也一样可以除这80亿劫的生死之罪。大家可能很难想象为什么，啊，很难想象为什么。我举个例子哈。这个佛像在人世间有一个尊佛像，你不管这个人对佛起不起信心， 就算你把佛像当土地公一样，合掌拜一拜，你就是有这个功德，就是有这个结这份善缘。好，虽然你不认识，不知道什么是佛，好，你走过去就给他当一般神像拜一拜，哈，结的缘就结起来了，好，就结起来了。好，那就好像什么呢？因为你举手低头，未来啊，皆可成佛。就好像一个人他大海里面沉沦啊，生死沉沦很久，好，那这个大海里面快溺死的众生了，他最需要的不要溺死，最需要就是一个救生圈啊。他就是要一个救生圈，所以他一看到救生圈，就像看到救命恩人一样啊，赶快抓住救生圈啊。好，那我们的佛像在人世间就好像个救生圈，你看随缘就救到很多人啊，他立在那里，随缘就救到很多人啊，随意拜一下，都救到了你，都救到了，皆已成佛性，这些啊，到未来生中他一定可成佛啊。所以就好像我们在大海里面就放一个救生圈，随意让人啊能够去抓得到这个救生圈，好，你看那个功德多大，你们能够想象吗？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很多呢，哦，还要大非常多呢，这不是小事呢，哈，这不是小事呢，好，所以他这讲的没有夸张哦，啊。能够除30-80亿劫的生死之罪，生跟死，生死生死生死，那个业障哈，能够除80亿劫的生死之罪。好，看这个功德这么大啊，这么大。还有这个造佛像哈，有一个小故事啊，这个造佛像，只有像而已，不是刻的哈，只是在墙壁上画的，有一个小故事。这个呢是在这个故事是在这个智者大师他在《法华文句》里面提到，啊，《法华文句》，智者大师的《法华文句》，然后为他做这个《法文句》注疏的有个《法华文句记》，湛然大师，啊，湛然大师他在他的著作里提到这个小故事，就是在宋魏军，临康王这个王啊，啊，这个王，这个王呢，在城在在。在他的这个他的房间里面在他的这个城里面哈，他的房子里面画了很多的佛像，佛菩萨像，好，画了很多佛菩萨像。后来换人了，好，换人了，那么就遇到就另外一个王来，衡阳的文王哈，那么这个文王呢就来镇守这里，那么就把这间有画有佛菩萨像的哈，就把它废掉，当成卧室，他就是也就当在里面当成卧室，因为这个人没学佛，这个另后来来的这个王呢没有学佛，那么他就把这个墙壁上这个佛像啊，都用那个泥巴给他涂，啊，就把它涂掉，他不想看到佛像，结果涂完以后干则堕落，他干了以后这个泥巴都掉下来了，他的化状心境，这个画的佛像的这个样子还很干净，了无污损，他还都没有污损到。好，那么这个王又不相信，又再给他涂上去，又用泥巴又给他涂，把那个墙壁又涂满了。这个泥巴干了又掉下来，这个画还是很清楚。好，这个王就更不相信了，又用更。以为这是偶然的状况，又用更浓的泥巴好再给它画上去，结果还是一样，这个王就有点不信，更好像有点他心里有点故意哈，就说好，那我要给它毁掉，这个国王呢就把这个整个墙壁打掉了哈，就把整个墙壁打掉，就另外再换个新墙壁啊，他打掉了当然就没有办法了啊，这个画像就真的毁掉了。后来这王就马上生病了，他这一生病，每天只要眼睛一闭起来，他就看到佛像都在他前面啊，森然满目都佛像就在他前面，后来他就不愿意住在那里了。好， 所以呢，这个是这个湛然大师在写这一段，他的用意是什么呢？就是造佛像的本人啊，他的虔诚之心非常的虔诚，心也很殷重心，所以你画出来的佛像才会有这么大的这个功德力量啊，才会有这么大的这种感应啊。这个是我们提到的啊，这个造像，这个像在人世间啊，不要小看啊，它的帮助真的太大太大了。随便比如说地藏王像，我们若能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那个蒙山师是第一句话，这句话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有一个人随便，有一个出家众，他出了家，但是又没有学到东西，所以他都不太懂佛法。那么要那有一天呢，他在城门旁边就看到一个地藏菩萨像，随意看到就随意拿起来，因为他是掉在地上，他就随意把这个像啊从地上拿起来，就往城门上一挂。找一个地方随便一挂，那也没有恭敬心哦，啊，就是随便一挂就挂上去就走了，啊，走了就当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这个地藏菩萨呢就到他梦中来跟他讲，他说你挂这个佛像哈，帮我把这个佛像挂在城门，利益太多的众生了，那我来，他要教他一句偈语，这个是可以救你的命的，那这个因为在梦里面嘛。好啊，他就这样听啊，就教他若能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就教这个偈语。他说你遇到很状况很危急的时候，你就念这句偈语就可以了。好，那他就心就想啊，好啊，那个地藏菩萨这么开示，他就这么听了。过几天他就往生了啊，可能地藏菩萨知道他的劫数来了。他的寿命到了，过几天他就往生了。往生之后就到阎罗王那里，地府那里。啊，那个阎罗王就看他，那就要判他的罪啊，因为他也出了家，也没有修啊，好，也没有修，然后也是啊，可能还造了些业哈。他就问他说：“哎，你这样，你要准备要也要给他治他的罪啊？”他就问他说：“那你懂有没有懂？有什么要跟他讲的哈？”这个出家人呢，就灵机一想啊，糟糕，我已经好像啊，准备要很麻烦了哈。他就想起这个地藏菩萨跟他讲的偈语，就开始念了，就在地府里面念这个偈语。若能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就一直念，念的这个地府都震动了。很多众生都被超度走了，他里面的旁边的很多的众生呢，都被他超度走了。就练到那个阎罗王就跟他讲：“你不要练了，不要练了，不要练了。”就把他请出去了，让他请回阳世间了，又活回来。又活回来之后，他就跟大家讲这个偈语，后来就记载下来这个感应事迹了。好，这个感应事迹，这种感应事迹很好几种哦。啊，那个《法华经》这方面的感应事迹也很多。啊，很多，啊，在阎罗王那里练《法华经》，才练经题，经题都还没练完，旁边的众生就被渡走了，啊，以前我有讲过类似的这个故事，啊，所以这个佛像的功德力是很大很大，可是我们很难想象，你很难想象，啊，因为我们也没有这个神通力量啊，看得到，啊，这个，但是事实上，它真的是这样，这是但是如果我们对它不恭敬，一样，你也是种不好的因，在我们八识田中会种这个不好的因，所以我们起心动念都要要求我们自己对佛像要有这个恭敬的心，好，我们继续看下面，彩画作佛像。百福庄严像，自作若死人，皆已成佛道。哈，就是说，如果我画，这是指画佛像，刚刚是造佛像，用很多材料制造刻佛像。那么现在这个是混画的，哈，画的彩画作佛像，百福庄严像， 自作或落实人自己做，或啊请人家做。啊，过去生这样子的人，啊，那现在都已成佛道了。乃至童子系若草木极尾，或以执抓甲而化作佛像。所以即使我是童子系，啊，用草木或是我们这个尾哈，啊，或以执抓甲，啊，这个一般河边的草，啊，这个草这个尾，这河边的这种草，啊，那又或是执抓这个甲，啊，指甲来化佛像。如是诸人等渐渐积功德，因为你即使我们随便啊随便画一下，只是游戏也没功尽行，可是你已经有一点点跟三宝结一点点小缘啊，然后就渐渐的啊就缘就越来越深，依佛菩萨的慈悲愿力，好，我们的缘就越来越深，就渐渐积功德，具足大悲心，皆已成佛道。啊，但化诸菩萨度脱无量众。啊，就啊，到未来啊，在未来，我们就是好，啊，能够啊啊化许多许多的人成为菩萨，好，啊，然后来度这无量的众生，让许多的众生都能够修菩萨道而成佛。好，啊，所以可能我过去生也是童子系啊，童子系，然后啊随便画个佛像。慢慢积功德，那现在稍微啊比较跟佛的缘啊深一点，好，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哦。如果我们有这个概念的话，哈，我们的心胸会很大，哎，真的会很大。我们对于任何一个人，即使他很多状况，习气很重啊，或者他好像可能还颠颠倒倒，可是如果还在佛门里。我们就很高兴了，哈哈，我们就要很高兴，替他感觉到高兴。虽然今生他还没有办法修到怎么样，啊，可是呢，未来生中他一定啊可以成佛了，啊，未来生中一定可成佛。嗯，像提婆达多哈，他过去生都还教佛陀《法华经》，那么今生呢又破佛身学，忤逆重罪。他掉到地狱，他未来生还是成佛，佛还帮他受记，在《法华经》又帮他受记，你那个无数劫以后，他当成佛。好，所以，哎，所以你们大家都未来佛，大家都是未来佛。好，好，我们来看供塔像，好，第289页的经文。若人于塔庙宝像及画像以花香翻盖静心而供养，若使人作乐，击鼓吹角背，箫笛擎箜篌，琵琶挠铜钹，如是众妙音尽此一供养，啊，或以欢喜心，啊，歌拜颂佛德，乃至一小音皆已成佛道。若能散乱心，乃至以一花供养于画像，啊，渐渐无数佛或有人礼拜或复旦合掌，乃至举一手或复小低头，以此供养像，渐渐无量佛自成无上道，广度无数众，入无余涅槃，如心净火灭。啊，这个呢是指我们以诚心各种方式来供这个塔，供这个像。好，哪些方式呢？好，我们来看，若能于塔庙宝像及画像，啊，对于这个塔庙里面的像、宝像，啊，刻的像或是画的像，我们以香花香翻盖进行而供养，啊，用花跟香还有翻盖进行而供养的话，好，若使人作乐，击鼓吹角背。啊，如果使人作乐啊，就是有音乐啊，然后用击鼓鼓啊，或是吹角背，这是指一种乐器啊，就啊一种贝壳的乐器啊，箫笛擎箜篌啊，这个都是乐器， 箫啊、笛啊、琴啊，还有箜篌，这都是那时候的乐器。琵琶、牢铜把，好，这个也是乐器啊。琵琶、牢还有铜把，啊，这是三种乐器。啊，我这个乐器我就不解释了哈，因为它不是很重要，它就是乐器哈。如是众妙音尽此以供养，以这些妙音啊来供养供佛啊供佛啊，或以欢喜心歌拜颂佛德来颂这个佛的德啊，乃至一小音皆已成佛道。好啊，过去这样子来供养的，即使是一小小的音供养，到现在都已成佛道了。这个呢是指好的音乐哦，令人能够身心舒畅，好的音乐，而且是供佛啊，注意哦，这是供佛。所以不是说如果你不是供佛哈、啊、而是自己这样听流行音乐放逸这个哈、啊、这就不对哈、啊、这不是这样。好，所以这专门指供佛，而且是好的音乐。像我们的那个唱诵哈，戒定真香啊，哈，或是四大赞、宝顶赞、戒定真香、弥陀赞啊、炉香赞，在我们佛门的四大赞哈，这四大赞都很庄严。好，像那个戒定真香啊，唱起来真的很庄严。还有弥陀赞哈，这个如果真的会唱啊，唱得好，庄严唱，不要用那个金唱的调啊。用那个传统丛林的那种调，好，那个听起来很庄严，好，和身心就慢慢的舒畅起来了，啊，就慢慢的就觉得，啊，就觉得那个出离心的感觉会出来，出世间的感觉会慢慢的起来，好，这个呢就是好的音来供佛，好，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有些人他就用就如果说是他放逸，就是听这个歌，就是流行音乐哈，啊，流行音乐，然后甚至于是比较让人会这个身心会乱的一种，很多的一种太过激烈的摇滚乐哈，或是各方面的那种乐，这种哈，这种其实他还这对我们来讲是算是会造业。好，我举一个故事，这个也是在湛南大师他的《法华文句》里面讲的这个故事。好，好，湛南大师他在注解这个《法华经》文句的时候，智者大师的《法华文句》的时候，啊，他有很多的资料啊，藏经中的资料，他把引出来，啊，这个资料倒是很不错，跟大家分享。在别译阿含经的第五卷哈，第五卷别译阿含经第五哈，这个佛呢他在阿兰陀城啊，好，有一天佛呢他在阿兰陀城有一个祭祖，就是祭乐哈，歌声祭乐，这个做音乐的啊，这个专门教人家唱歌啊，然后哎这种啊，就像我们流行音乐的制作人啊，类似像这样子哈，他叫长法哈，长法这个人呢，有一天来问佛，啊，说我呢，过去我曾经在老妓人身边，就是那些以前老一辈的做音乐的人的身边，听他讲哈，听这个做音乐的这个人讲哈，说这个老一辈的人讲说，如果在妓场上，啊，妓场上就是歌厅呐，啊。演唱会上，我们在讲叫演唱会，如果在演唱会上面施设种种嬉笑之事，让许多人嘻嘻笑笑哈，演唱很多流行歌曲，令百千人来读者，就是来看，令百千人来看看你表演，看你唱歌，然后嬉笑，世人命中生光阴天，这个老一辈子跟他讲了，说如果你这样做啊，你未来生会生光一天。那么这个长法这个年轻的这位唱歌的人呢，就问佛，他讲的对不对？ 你让那么多人快乐嬉笑，是不是最后可升光明天呢？那就问佛是不是真的？佛就不回答，佛就讲直指莫作是问，就是直啊，我不要，我不回答这个问题，就请他不要问了。那么这个祭祖呢，就是这位长发唱歌啊，教人家唱歌的这个人呢，问了三遍，佛都不回答，佛都不回答。那么后来佛呢，问三遍佛都不回答之后，第四遍佛就问，佛就讲了，佛就讲了，尔时如来与祭祖言，这时候佛呢就告诉这位教人家唱歌嬉笑的这位祭祖，就跟他讲，他说，如果那时候无数百千人来听你唱歌，这些人呢都本来就为三毒贪嗔痴所缠绕，本来他就是为三贪嗔痴所缠绕的人呢，那么他已经是被三毒缠绕已经很辛苦了，你还为他复更造放逸之事，你还让他更严重，就是让他更放逸啊，他已经很辛苦了，为三贪嗔痴已经贪得很辛苦了，你要熄灭贪嗔痴都来不及了，你让他更严重，复作放逸之事，岂不增其贪嗔痴也？就是佛就说，你不是更增加他的贪嗔痴吗？譬如有人为毛绳所缚，佛就举一个比喻，说譬如有人呢为绳子毛绳所绑住，你这时候用水去浇它，这个绳子就更紧，因为那个毛绳一吃水，它就更紧，好，一更紧，越增其急，就更厉害了。好，意思是火上加油了。好，他已经很辛苦了，贪嗔痴已经很重了，你又让他更严重。所以他这里讲，本为三毒所缚，本来被三毒所绑住，这时候更做伎乐，你还更做这个伎乐。当真自然三毒之火，你越来让他的三毒之火更严重。然后升天，无有是处。如果你这时候还未升天的话，那就无有是处了。你意思是说，他老一辈人讲说，你让人家嬉笑唱歌，让人家欢喜嬉笑，你最后会升光一天，这种论说是错的。如果真的能升天呢，无有是处，无有是处就是这是不可能的事，不可能的事。然后作是愚者是邪见人，如果做这个论说的人是邪见人，他不可能升光一天的，邪见之果生于地狱，传播这个观念的人，他可能生，那就生于地狱。好，佛说事实，祭祖悲泣。佛说的时候，这个教人家唱歌，这个年轻一辈的这个长发，叫长发这个祭祖他就哭了，哭了。好，那佛就讲，因为这样，所以你三次问我，三次不答，三请不说。那祭祖就说。我不是因为听到佛的关系，我不是听闻佛说而悲泣哈，他不是，他很高兴他自己听到正确观念，他是悯诸济人，就是悲悯那些老前辈哈，教人家唱歌的这些老前辈，悲悯他们，然后而且他还长夜做如是说，还一直在跟人家宣说这个观念，那是不是害了更多的人？那这个是在阿含经里面，别以阿含经里面讲的一段佛所讲的故事。好，所以不要请人家到家里唱卡拉 OK， 这是真的了啊，这是真的了啊，因为我们这是讲在修行上啊。如果我们在贪嗔痴已经要熄灭都来不及了，那我们还如果还更越来越严重也不好。不过在这人世间要完全走修行之路，它是当然不是那么容易了。 要他完全的说啊，就这个歌也不唱了哈。然后有时候我跟一些人联络哈，打电话有偶尔跟一些人联络的时候，打过去他的手机都是放流行音乐，就是放流行音乐，我听了我就很想挂掉了，因为我总觉得很难过。我说我们要避开都来不及了哈。那我们怎么还是这样？还是这样？只有让我们越来越沉沦在那个怎么讲？在这世间就是就越陷越深了，越陷越深了。以前我大学时候很多一些同学佛学社的同学，大学时候那佛学社的同学，现在碰面有很多他都那种感觉都没有那种修行的感觉。可是我们学生时代，那修行感觉还很清楚，还很清楚，而且那个道风道气都还在。可是等到可能大家一入社会，那个就不一样了那整个人就不一样了，整个人就要想再回到说那种比较轻的这种修行的生活就很少了啦。所以跟大家一起勉励了跟大家一起勉励，其实很多现在做的很多的音乐尤其是现在因为大部分都是叙述感情的了，男女感情的，这个听久了，其实这个海枯石烂是不可能的，真的不可能。莲池大师七笔勾，其中一笔勾就是勾那个鱼水夫妻，是一切都虚幻的。这都是虚幻，你再怎么样都不可能。所以，你夫妻之间最好是法熟眷属，法眷属比较好，把它当法眷属，不要当世间眷属，当修行眷属，结清净之法缘比较好。如果你现在既然已经夫妻了，都有小孩了，那我们就要共勉这个清净之法缘比较好。清净之法缘呢？这是跟大家勉励了好，我们这段还没讲完。好，中间这段经文的中间，若能善乱行，乃至以一花供养于化相见见无数佛。就是如果我们善乱行然后即使用一个花供养于化相，这个功德力，这个缘起，种这个小的因就越来越渐渐无数佛，以佛的这个慈悲的冥冥当中的加倍，我们也让我们越来越见很多的佛，或有人礼拜，或复旦合掌。如果是礼拜或复合掌，即使合掌只是一合掌，乃至举一手，即使举一手，不是两手，即使是举一手。举一手，或复小低头，或是甚至于小小的低一个头，虽然不是很诚心，可是就算举一手对佛像，或是小低头，以此供养相，渐渐无数佛，渐渐无量佛，自成无上道，广度无数众，入无余涅槃，如心净火灭，最后成佛，自成无上道，自己成佛，而且广度无量众生，入大涅槃，无余涅槃。就像心净火灭，就是他燃烧他那一世，燃烧自己的这个光芒，然后入涅槃，就像心净火灭一样。当然，他这个成佛的话，成佛的话，这个他的生死只是示现了，所以心净火灭也只是示现。我们来看有几个不错的资料，我们来看一下290页。290页，的第三行，这个《发菩提心经》里面有提到如果以花供养佛，得七觉花，以香供养佛，得五分法身香，以翻盖供养佛呢，得陀罗尼，能转众恶，能够转许多翻我们的恶。以伞盖供养佛，得四无量心，复应众生。这个是 我们讲的这个啊，讲果报，其实我们你供养佛供养果哈，那个因为因不一样，所以你果报还是会有不同，啊，会有它的不一样的。好，好，我们来看第291页的中间啊，啊，这里有一个啊啊，有一份资料啊。礼拜、合掌乃至一举手一低头，这是深夜的礼敬供养，身口意的身。好，歌拜是啊，是口业啊，是口业。好，发心就是意业，我们发心供佛这个心啊是意业。这个身口意三业是属于内财供养，好，内财。那其余是外财供养。比如说你供的花、供的果、供的菜、供的任何东西，甚至造佛像啊，造什么像，那个呢是外财供养，好、啊、花的你的花的钱财，好、啊、或是各种，这是属于身口意以外的，那个是外财供养。好、啊，这里讲内财胜于外财，好、啊，底下这句话很重要哈、啊，内财的供养胜于外财的供养。所以内财的供养是真供养，是名真法供养如来，啊，是真法供养如来，啊，所以内财的供养更重要，啊，就是我们身口意供养是更重要，所以我们修行哈、啊，它不是看有钱没钱啊，你有没有东西供养佛，那是一份心，啊，就是这一份心而已，啊，一份心。这份心纯不纯正，这是很重要。好，我们来看下面292页啊，292页。若能善乱行，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即已成佛道。好，这句话是啊，我们最常用的了，《法华经》里面这句话啊，是最常被人家引用到，善乱行。啊，进入塔庙中，即使你是一称南无佛，你都皆已成佛道，啊，皆已成佛道。所以我们刚刚都讲过了，啊，这呢种一点点因都可成佛了，何况你口念一称南无佛，当然更是大的因啊，哈、啊，更啊更比一举手一低头哈、啊，这都还要更深的因。好，那这里有提。小字里面的第二行下面，南无，南无此番归命，一番度我尽从。那么《弥勒下生经》里面有提到啊，龙华第三会，龙华就是未来的弥勒佛下降人间，好、啊，他有龙华三会，第一会度96亿人，第二会度94亿人，第三会呢度92亿人。那么这里是讲第三会哦，第三会是92亿人，那么这92亿人是怎么样子的呢？是病逝，都是世尊灭后，就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灭后，一称南无佛人，就是都有练过南无佛，即使只有一称啊南无佛，那么我们未来都会在弥勒菩萨，就算我们没有去极乐世界，在未来还会感召到弥勒第三会的时候，啊，会跟弥勒菩萨会碰到，啊，会碰到。这个是指啊，我们讲的一称南无佛。这个南无佛呢，还有其他的一个故事。啊，这个南无佛呢，在《那仙经》里面啊有提到。啊，《那仙经》呢，它里面有提到说，这是智者大师。智者大师讲的，智者大师在法华文句上提到的，他在注解法华经的时候有提到南无佛的部分，说人在临死的时候称南无佛，就免于堕落，免于堕落，堕落到三恶道。那么为什么呢？云何？云何就是为什么？云何会这样呢？说如人持一石治水，就好像有人持一颗石头哈、啊，放到水里，它就马上沉下去，石壁莫无疑啊，就是马上沉下去。若能持百石至船上者，如果能够持 如果你拿100颗石头放到船上面，啊，这个会不会掉下去？不会，船还是船呢，那个石头没有掉下去。好，所以要用这个比喻来比喻人临终的时候称南无佛。如果没有称南无佛，人临终的时候他就直接就死了。若直而死，必入泥泥。就是如果直接死了，当然就堕落了。啊，如果他这个人业障是要掉到三恶道，他就直接到三恶道了。就好像石头放到水里，马上沉下去。可是如果临终的时候称南无佛，临终的时候，临死的时候称南无佛，因佛力故，就让他不入三恶道。那就好像船一样，这个佛力就好像船，把他的石头撑住，让他没有沉到水里去。好，这个比喻大家知道吗？好，所以临终的时候更要那个时候，所以助念很重要啊。助念呢，就是临终前助念，断气前就要开始助念哦。断气前就要开始助念了然后临终之后还要8个小时或10个小时或甚至16个小时、24小时助念。好，这个呢就非常重要。好，所以在经典里面都有提到，临终的时候你一念佛号就可以免于堕落三恶道。好，佛力故，因佛的力量就好像船啊，船把石头撑住，石头不会掉下去一样。这个是我们要提的一称南无佛。我们看下面这段经文，292页最后面，于诸过去佛在世或灭后，若有闻是法，皆已成佛道。就是于诸过去的佛在世或灭后如果你有闻这个听闻听闻这个佛法听闻这个佛法或是听闻这个，甚至听闻到这个《法华经》到最后皆已成佛道都会成佛道这个是把我们前面做个简单的一个结束听闻佛法当然你连一举手小低头都可成佛了，何况听闻佛法呢？何况听闻佛法，那最后当然一定可成佛了。好，这是在讲过去的佛，我们下个礼拜来谈的是诵未来之佛，来提到未来佛的。好，我们今天讲到这边，大家新年期间有没有回去用功做功课？我这段时间倒看不少书这段时间倒是很轻松愉快看了很多书看了很多看了不少盖寺庙的书那寺庙建筑那个我们古代寺庙真的有它的道理，风水格局真的有它的道理。最近一直对这个寺庙的这种建筑物很有兴趣甚至古代的那个古迹我们民宅的古迹也有兴趣，因为他们都有他的道理连那个整个那个三合院四合院几落大错那个几开间的这种在我们古代的这些流传下来的这种建筑模式其实我们中国人有这一套东西真的很好真的是非常好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宝了。然后智者大师他设计下来画的图的国清寺天台山的国清寺，这个国清寺不是在智者大师的时候盖的，这国清寺是在智者大师往生后盖的，但是呢这个图是智者大师画的。这国清寺怎么盖他那个丈量他尺寸什么都是智者大师生前都画的好好的。那么后来他的弟子往生后，弟子灌顶大师呈现给那个皇上命令别人帮智者大师给他圆满，把他盖起来，因为智者大师是国师嘛，是国师，就把他盖起来。 按照智者大师图画起来。后来到唐朝一行禅师啊，唐朝一行禅师大家有没有听过？一行禅师他对于这个武术哈，三一命相谱各方面他是非常精通的，所以他写下的那个《达摩一掌经》，啊，就是一行禅师写下来《达摩一掌经》。那么一行禅师去参观这个天台大师的天台智者大师的国清寺的时候，他也帮他丈量看看，哎，这个智者大师画下来的，啊，就是画的图盖起来的，结果发现智者大师居然是很精通这个道理的人，啊，他的每一个格局什么都是按照那个这个规格来的，按照他的道理来的，所以你看国清寺到现在哈，历代国清寺到现在历久不衰，到现在都是天台宗的祖庭，历久不衰。没有摔过，啊，没有摔过。那个出的祖师辈出啊，所以中国人智慧真的很不简单，啊，很不简单。